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我们昨天进入《弟子规》第二个单元，出则悌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那我们这个兄友弟恭的态度，除了在家庭要落实之外，我们到了学校、到公司团体里面呢、也应该啊把兄友弟恭好好落实。那诸位同修，如何落实兄友弟恭呢？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，就要让这个态度化成人与人相处的言语行为。其实落实啊，就是把《弟子规》做到。《弟子规》后面的教诲，包含入则、出则悌的部分，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所有出则悌的教诲啊，也都是在落实兄友弟恭。再来谨的部分，自观服有定位，勿乱顿致污秽，甚至于是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惜此时。我们在团体当中啊，能够很勤奋，能够做表率啊，都是落实兄友弟恭。那在信的部分也都是在落实，比方说人不贤，人见未真勿轻言，知未地勿轻传，这些啊都是呢让团体气氛融洽，都是兄友弟恭。再来泛爱众的部分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，人有短切莫揭，人有失切莫说，扬人恶即是恶，这些都是啊跟人相处当中能够互相友爱的具体落实。好，所以我们往后的学习啊就能够啊把它点点滴滴啊去领会。那现在整个世界啊，因为交通便利，科技非常发达，所以几乎啊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一家人。现在都说啊世界村，所以交流啊非常的频繁。在非常的频繁的状况之下，国与国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种族与种族之间，就会有很多的接触。这个时候就要多沟通，多了解。有沟通有了解，才不至于会造成冲突。那我们的师父上人做出了最好的典范，跟非常多的种族宗教啊都相处得很好。那师父上人也告诉我们啊，与任何其他种族宗教相处啊，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，就是四摄法。那四摄法头一条是什么？布施，就是多请客啊，多送礼。所以财物轻，怨和深，言语忍，忿自泯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啊多了解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教义，不能因为不了解、而去批评。所以这个要言语忍。当我们越了解他们，就会越尊敬啊他们圣者的事迹，都有他的时节因缘，都值得我们啊跟他们学习。那这样彼此的互相包容， 互相了解，就能互相团结。我们都可以理解到世界现在是休戚与共啊，哪一个地区真正发生问题了，其他的地区能不能有好日子过啊？这个核子弹啊，目前全世界的核子弹数啊，可能可以把地球炸毁多少次啊？几十次都不一定。所以我常跟很多老师讲，说我们有责任啊，把下一代啊好好教好。假如我们现在不把它教好啊，30年之后，他们是国家的什么中间分子？假如他们的脾气很大，好，一不小心就把炸弹怎么样按下去了，那我们也遭殃了。好，再说啊，我们往后老年的福利啊，也是决定在他们什么他们的手上。假如把他教得自私自利啊，他一定会说不要管那些糟老头了，我们自己吃饱就好，那我们的老年啊就堪忧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也要深谋远虑，要把自己的学生啊尽心尽力教好。那我们身为中国人啊，确实有很重要的使命。以前是因为交通不便利啊，资讯不发达，所以整个孔孟圣贤的教诲啊，只有在中国，在邻近韩国、日本、越南这些地区啊能够学习。那现在已经是世界村了，我们应该有责任啊，把这个可以解决世界问题、化解灾难的方法向全世界啊宣扬。真理啊，绝对是超越时间跟空间。因为很多人都说啊，这个是老的东西啦，现在用得上吗？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德行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一些几千年前需要，现在需不需要？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，现在所有的社会问题，我们茶余饭后在那里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，这12个字啊，绝对可以彻底解决。所以它是超越时空啊，时间。那空间呢？亚洲东方啊，可以适用，欧美啊，甚至于我们澳洲啊，也绝对啊可以适用，因为这个德啊是通人的本性。所以我们在澳洲开《弟子规》的课程，这些澳洲的朋友啊，坐在前排，我们坐在后排听课。在讲解的过程，提到很多像闵子骞的故事、子路的故事，我们坐在后头啊，都看到前面的这些澳洲朋友啊，在那里频频点头。那后来上完课啊，我们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呢，就问他：“哎，您听的感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做人啊，应该这样。做人啊，应该这样。”所以他这一些澳洲的朋友在点头的意思啊，就是体会到这样做人啊才有味道啊。所以我记得前年到学院来学习啊。我在听杨淑芬老师讲课，他讲的是德育课本，所讲的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故事。我坐在底下，每一次听啊，几乎都听到啊痛哭流涕，觉得啊这样做人啊真的才痛快。哭到旁边有一位香港的同修，一个男居士啊，还偷偷的把卫生纸递过来给我，还不敢看我。 他很仁慈，怕我不好意思。是，所以啊，当我们这个内心啊至诚的呐喊，绝对要活出啊人的味道。诸位同学啊，现在我们呢、啊、真的不知道人的味道，连食物的味道都吃不出来了。人现在吃食物能不能吃到原味啊？都吃到什么？都吃到这一些添加剂啊，这些佐料而已啊。其实菜啊，原味都不见了。因为啊，这些菜的成长过程啊，都是化肥啊，都是农药啊。看起来很大颗啊，好不好吃啊？不好吃啊。所以之前啊，我也曾经呢自己耕作过，种了一些菜啊，种了红萝卜，真的那个自然种出来了，真有味道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甜。刚好我种了一些空心菜啊，然后我也很兴高采烈呢，把它们采收下来，给朋友吃。结果一餐吃下来啊，我一个月的努力怎么样？化为乌有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体会到啊，一粥一饭啊，当是来处不易。所以当我们真正去劳动过了，就会尊重珍惜啊别人的付出，别人的劳动。所以啊，做人亦如是啊，应该道法自然。而最自然的方式啊，就是遵守道德。这个道啊，就是宇宙间自然的法则。万物如是啊，人亦如是。我们看到所有星球运行啊，都有它的轨迹，它的正道。假如今天九大行星，这个海王星说我不想这么走了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他要转45度转可不可以？他假如转45度了，可能就跟其他的星球怎么样摩擦，甚至于啊相撞，到最后会怎么样毁灭掉。星球有正道，人啊也有正道。什么是人的正道？我们做人应该去遵循什么样的轨迹啊？这个道啊，在中国讲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伦常大道。好，诸位同修，哪五伦啊？好，第一节上课哦，情况都会比较，所以我要考试哈，大家就醒过来了。好，哪五伦啊？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所以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个就是五伦。当我们遵循着这个五伦的正道去走啊，自然而然啊会有德行流露出来。所以亲是德，君臣有义，义是德，夫妇有别，别是德，长幼有序，序是德，朋友有信，信是德。所以其实啊，所有世间的问题，只要人跟人处好了，大半的问题都会怎么样化解掉。当人会尊重人啊，他内心有恭敬有仁慈，他就会去爱惜万物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世界虽然乱了，但是要解决的话并不复杂，只要把这五伦啊，把做人做好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这样的方法，这样的法宝啊，只有中国人有。所以中国人啊，要是天下兴亡啊，怎么样为己任，要置死生于度外。有没有这么严重？ 没有啦。哦，这个时代啊，只要你是真正的爱人敬人，你一定会啊得到别人的爱戴跟尊敬。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学好。这一次啊，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同修，那我们学好以后啊，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啊，一定要广宣流布啊，把《弟子规》啊推展开来。诸位同修，很多事啊并不复杂，我们不要呢想得很难，说那我呢还没学好怎么办？假如啊等诸位同修都学好了，世界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毁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抱持的啊，做中学，学中做啊。所以我到海口去的时候啊，一开始也是十几个、二十来个人来听啊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呢也讲得不是很好，那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支持我们，我们就慢慢讲，慢慢体会，慢慢修学，无形当中啊能力就在做当中提升。而人与人交流啊，口才啊绝对不是第一位。什么是第一位啊？真诚心啊。所以这一份真诚心流露出来啊，纵使讲的不是很好，他们听了啊也会很感动，觉得你呢处处替他着想，处处替他的下一代着想。所以我们在教育界啊就有一个体会，刚开始出来教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，教学技巧好不好，那不纯熟啊，教了三年五年以后啊，技巧慢慢纯熟了。可是啊教学过程当中跟哪一些学生啊，哪一届的学生最亲？前几届最亲了。教学技巧最差的时候感情最亲，原因在哪？在那个心啊时时刻刻都想着我怎么教好，我怎么帮助学生。但是反而教学技巧纯熟了，跟学生的感情却没这么好，原因在哪？把他当工作啦，没当置业啦。这个时候真诚心有退失啦，感情啊就没有那么样的密切。所以根源啊还在这一份纯心跟用心。所以诸位同学，我们回去以后可以去社区讲，来三个家长，来五个家长，三个小朋友、五个小朋友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真诚去教啊，经验的积累啊就会非常的快。而且一个人的学问要增长啊，最好的方法还是要教学相长。所以《礼记》里面有提到，学而后知不足，教而后之困，学了以后啊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，教以后才知道哪一些还需要突破的地方。知不足而后能自反也，知困而后能自强也。当我们学了知道自己还有不足，还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啊，我们就会时时反省。其实入道啊最重要的是时时能够找到自己的缺点，那道业进步就快了，必然是得日进过日少。而教的过程，看到底下的小朋友，听的过程呢，眼睛啊都无神，都有一点打瞌睡了，代表我们讲话的方式啊，引导他的方式啊，他不能接受。我们马上回来，赶快啊，找一些好朋友，找一些有教学经验的人啊， 互相研究切磋，所以教学也不能闭门造车，应该要相关而善，就是大家互相来学习，绝对不能独学而无友啊，则孤陋而寡闻。所以我在大学时候啊，就在考试前夕都会召集一群同学一起来读书啊，那个方法就是这一科啊你负责，那一科哦你负责，大家一起合作，然后他负责的那一科呢就上去呢帮我们复习啊，那我们自己负责的科目啊我们就讲给同学听。结果后来呢我念了师范院校以后啊，我也继续用这种读书会的方法，就把七八个同学一两个月聚一次，把他们的教学经验呢、啊、大家都分享出来，每一次聚会一整天呢、啊、每一个同学回去的时候呢都信心满满，因为他装了非常多的好方法好经验，所以知困而后能自强也，我们自立自强啊，自然教学的能力啊就会越来越提升。所以诸位同修跨出去第一步啊比较难，等你真正跨出去以后啊，你慢慢就会啊体会到教学的对自己的成长，教学啊内心的喜悦，我们也才会了解施比受啊更有福。好，因为很多的老师啊他们从来啊都没有呢在这个成人的面前演讲，他们对孩子很会讲，但是一站到大人的面前两腿就开始抖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自己的分别啊。我母亲教书教了30多年，但是呢只要让他站在大人的成人的面前啊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所以人还是要磨练，要磨练。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惯性啊，一定要加把劲。这个惯性啊是万物都有，所以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叫惯性定律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在推这一个杯子啊。好，诸位同学，我现在有没有出力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我现在有出力啊，可是它没有动啊，那我这个力有没有白出？没有啦，你一定要出到什么状况，突破了它的惯性以后它就动了，可是动了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出那么大的力气了。所以我们修学也是一样，我们希望能够教学也是一样，一定要先突破心理的恐惧啊跟障碍。所以当你出力啊一定要出力到呢突破了它的惯性，在物理学叫静摩擦力，突破以后啊就轻松多了，就变成什么动摩擦力了，就不需要再这么辛苦。所以为什么要勇猛精进啊，要把我们的惯性啊突破，要把我们啊自我设限自我障碍突破，而应该提起的是念念啊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，这样你的能力啊就会激发出来。所以确确实实啊发心是关键。诸位同修，我的口才啊很差，从小啊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讲比赛朗诵比赛，那昨天呢诸位看到我画图也知道我的美术学得不好，所以从小是什么才华都没有。但是在我大学时代啊有机会呢开始学习一些知识，一些健康的常识，那因为在学的过程啊我们深刻体会，因为诸位啊看我这个身材啊 也知道呢，我十大垃圾食物吃的不少，所以我们不愿意这样的遗憾呢、再继续呢，在别人的身上产生。所以我学了以后啊，就希望啊，告诉别人。所以我没有才华，不过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呢，热心。这个热心前面呢还要加一个字，太热心。所以我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啊，发了很多，每一个同学一张，让同学写一些话，留下来做纪念。结果很高的比例啊，都写我太热心了。后来学了佛啊，我才知道这个太啊要怎么样去调整。要知道啊，缘分不具足的时候啊，不可强求，不然会攀缘。好，累了自己啊，也累了对方。这个时候进退啊，慢慢就、比较有度。所以那时候在读大学，大三大四，我就啊，在学校附近的泡沫红茶店呢的地下室呢，就找两三个学弟学妹，说来，我讲话给你们听，你们坐下来。就从这个时候啊，才开始练讲话。所以最重要的，当我们有那一份心的时候啊，会进步得很快。而且啊，现在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啊，念念都想着、挽救世界的灾难。而挽救世界的灾难，最重要是要把人心啊转化过来，人心从自私自利转到仁慈博爱。而这个仁慈博爱的教诲啊，就必须透过啊我们中国人去传递。所以当我们发了这样的心呢、诸佛菩萨就会加持。我们前几天也说到了，现在这个时代发心呢、就是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什么、你们怎么都会记重点了，就是独生子啊。好，那当我们有这个定位啊，你往后的人生啊会走得非常踏实。那至于啊这个步骤怎么走呢，我们大学也有教我们，一定要先从自己的修身做起，要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所以一定是先从自己的诚意正心、起心动念啊下手，进而啊把家自己把家庭弄好，再透过啊你积累的这些宝贵的经验，去跟大众分享，就能治国平天下。而要诚意正心啊，必然要先从格物致知下手。所以这个格物啊，就是要格除物欲，所谓的五欲六尘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要放下。所以我们这一句教诲说：财物轻，怨何深？人假如有很多欲望的时候啊，绝不可能跟人家和睦相处。所以怨之所生呢、人跟人为什么会有怨恨，绝对说是起于啊自私。而当人不自私的时候，一定会让整个团体气氛很融洽。好，所以在五代的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张士选，刚好他的父亲比较早过世，他的叔叔就抚养他，等到他十多岁了，独立了，他叔叔就跟他说：“他说来，我们把财产分成两份，一份呢给你，一份呢给我。”可是这个张士选马上就对他的叔叔讲：“他说叔叔你有七个儿子，所以应该分成八份，而不是分成两份。”叔叔很坚持，不行啊， 这个是分给你父亲的，这个是分给我的，分成两份。张士玄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感受到啊，要念着这个叔叔的恩德，而且啊，当他自己拿了那么大一份啊，其他的兄弟心怎么样？反而就不平了，所以他非常也是非常坚持啊，就叫叔叔分成八份。后来啊，确实啊，就是分成了八份，所以家庭啊一片祥和。那诸位同修，这么一让啊，让出了什么？让出了自己的德行，让自己的自信啊提升了。而诸位同修，自信里面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而相好啊，就是有无量的财富啊。所以当人跟信德相应的时候，他往后啊后福无穷。所以为什么说积阴德的人啊会有很好的果报？因为阴德啊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。所以这个张士玄啊要到京城去考试，刚好遇到一个算命的先生啊，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他的面相啊，就告诉他，你啊积了很厚的阴德，这一次考试啊一定会高中，而且啊你往后的子孙啊也会非常荣显。其实这一些结果啊，我们都可以去把来龙去脉推出来。不止他积了阴德给他的后代啊，他也积了最好的榜样啊，垂范后代子孙。而这么一让啊，又让出了和气，家和啊，万事就兴了。所以让中啊，有无量的益处。因为啊，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真相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啊，真的你让出去了，该是你的呢，他还是会啊到你的面前来。所以我们要让人啊能够把贪念放下，必然也要啊明白道理，所谓理德啊，心才会安。那我们如何引导他人呢？放下贪夺的心，控制占有的心，怎么引导？我常常啊会跟朋友讲，说人生啊如棋啊，就好像下棋一样。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不要急着啊要拿起棋子就下，要先搞清楚啊下棋的游戏规则，怎么样下才能够让棋下的有声有色。这个规矩在哪？规矩在了解命运的真相。那讲到这边呢，我们就会介绍一本书给他。诸位同学，哪一本书啊？了凡四训。那在介绍了凡四训啊，还要观机啊，他是看原文的好，还是看老和尚讲解的好，还是呢看 VCD 拍出来的片子好？这个时候我们时时啊这些法宝啊要放在身上，不然啊人啊那个机缘是稍纵即逝，有时候跟你讲的哇很有道理啊，可是过三天以后他可能又另外的缘分忙得死去活来。所以任何一有机缘呢，我们要赶快啊把这个法宝奉送。所以学佛过程呢，我的车子上面呢一定都会有这些基础的经典。我们中心的老师啊也都是如此。所以有一个老师他回故乡啊，就是那一位徐老师回故乡去教。就有一次啊他坐车回来，刚好车上坐了两个男士啊，看起来也已经有小孩了，他就在车上开始跟他们聊如何教育孩子， 聊完这两位男士啊，非常欢喜，他顺手啊就拿了两本《弟子规》啊送给他们。结果要下车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要交15块人民币。这个老师啊刚要拿出来呢，这两位男士呢马上阻止他：“哎呦，你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哈、啊，这个钱啊我们出就好了。”所以你看一团和气呀、啊，而且啊，这种法布施的影响啊，相当深远。不只是家长受益啊，很可能啊，他的家族受益，他世世代代子孙都受益。所以法布施啊，是无量功德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啊，也体会到，佛陀多次啊。用财布施跟法布施做较量，再多的财布施也比不上跟人家说一句偈啊，让人家能开智慧、开慧命。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我们都要珍惜，去跟他人啊结这个缘分。那财务的道理啊，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所积累的福分有多少。比方说这一生啊，假如命中啊可以赚1000万，那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啊，很多人去算命准不准？不准啊。那因为呢我们都是修行人，所以算不准。大部分的人去算命啊，讲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当事人眼睛都瞪很大，哦，你怎么都算那么准？因为啊，一般的人啊，都是小善小恶，所以他命中的富贵啊，都是加减，但是还有成跟处。比方说啊，他做了小善呢，加5；做了小恶啊，减5；做了大善呢，乘以5；做了大恶呢，除以5。所以啊，变成1005，当然呢很准；变成995也很准，频率不大。好，那假如呢，做了好事啊，乘以大大的好事就乘以5。而且不止在财富当中啊有这样的果报，自己的智慧啊不断提升，所谓福至心灵，然后又垂范后代子孙。你看这么好的事干嘛不做？所以我们看到范仲淹他的福报啊很大，他通通啊给众人享，自己啊的俸禄啊奉养了300多户亲族，连过世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这个钱啊都有预算，一拿到手啊都不留财，都布施出去，所以过世的时候啊连棺材啊都买不起。当场有很多的好友啊成就了这一件事情。可是他这么样的去帮助别人去布施啊，却造就了他的家族啊800多年了都不衰。我们在2002年呢、啊，在山东曲阜有举办一个全球的华人读经会议。那一场会议当中啊，请了范仲淹的嫡传后代到现场来当贵宾。当他站上台上去啊，唱了一首歌叫《岳阳楼记》，他的后代子孙啊把他谱成了曲子。当他唱到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，也可以感受到范仲淹啊在天之灵也会怎么样，非常安慰，非常踏实。他说我当初的决定啊，当初经营人生的态度啊完全 正确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你们希不希望800年以后，你的后代子孙呢，唱着你的教诲，希不希望啊？那也就是怎么这么小声？希不希望啊？物自暴，物自弃，圣与贤，可循之。诸位同修，做人要不卑不亢。不亢是不能骄傲，因为啊，一个人的成就都是众人所支持的，所以我们要谦虚，但是不可以自卑，因为啊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鼓励自己，我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所以杨老师啊，因为到中国去，他本身啊也都是从事公务员跟教学工作，有很多的事物啊都没有接触过，但是每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呢，他也都是告诉自己，佛陀说呢，我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定可以突破，所以就是有这种坚毅的态度啊，往往呢学什么都可以、啊、把困难呢把它突破过去。所以杨老师也是40几岁啊才开始学电脑，但是我看到杨老师学电脑我很佩服，当他搞不清楚的时候呢，可以跟电脑耗3-4个小时，隔天呢我这个从房间走出来呢，杨老师还坐在那里打，这个是我做不到的。但是我们开始观察，为什么杨老师能有这么好的耐力，从学书法当中啊锻炼出来。所以学才艺哦，不能学杂，杂了以后啊什么都不专。当你学一门艺术啊，一门深入，除了把这个艺术学好以外啊，所有学习的正确态度啊都形成，这个耐力、毅力、专注都可以放在啊往后学习任何东西上。而因为在学习这个艺术的当中啊，对于整个艺术的敏感度啊就特别高，所以杨老师虽然啊没有学过所谓这一些网络的这些图画编排啊，但是只要一看呢就觉得这里不大协调，那里不够好，所以很多专业的搞这个网络的人啊都不得不佩服。所以我们呢从果上啊也要了解原因，都在啊一门深入的效果。所以诸位同修，让孩子学艺术啊不要学一大堆。所以才华的成就啊就好像挖井一样，今天你是开100口井然后都没探到水，还是一口井啊探到底，水源啊就冒出来，而这一口井的水啊又通任何地区的水源，所以你在学其他的艺能的时候啊就会显得比较简单。而孩子要把才艺学好，还要先把一个前提的根扎好。中国话讲啊，德才兼备。为什么要讲德才兼备？德在前，才在后。假如一个人很有才华而没有德行啊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他这一生可能被自己的才华害死了。我们在深圳啊遇到一个书法家，他比我大2岁，也很年轻，他花了非常多钱啊去请教很多名师。什么名师啊？有名的老师。所以请教有名的老师一定要带什么东西？要带钱啊。 所以他花了很多钱啊，都没学到真本事。诸位同修，要花很多钱的，要花很多钱去跟这个老师啊，代表这个老师看重的是什么？钱。当一个人啊，利摆在前面的时候，他的德一定摆在后面。而所有艺术啊，要想要达到高峰，达到高点啊，必然是跟他的德行怎么样相互呼应，他的境界才能不断提升。所以真正很重视钱财的老师，绝对只有有名啊无实。所以很多家长他会误解，好像有钱啊才能学到东西，错啦。当他已经钱都花光了，穷途末路了，因为他是确确实实啊只希望啊把这么好的文化艺术啊传承。所以天道无亲啊，常与善人。后来啊遇到了他生命当中最好的书法老师，而这个老师不止没收他钱呢，还让他住在他们家，给他当面教导。而在教导当中啊，他的老师跟他讲了一段话，对他影响很大。他老师对他说，我现在啊把从王羲之传下来的笔法我现在教给你，但是假如你没有德行啊，我教给你啊是害了你。因为啊这个笔法只要你会了，你可以在啊短时间之内啊名利双收。而当你名利双收的时候，也就是你人生啊危机出现的时候。当你那个时候啊不懂得谦卑，不懂得礼让，所有的嫉妒障碍啊都会向你袭来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盛极之后衰败下来，都会非常潦倒。一在高峰的时候花钱花得很凶啊，不把钱当钱看，往往掉下来之后啊就一蹶不振。所以他的老师对他这样的提醒啊，他就非常重视自己德行的修持。所以他在教学当中啊也常常呢义务啊来指导。所以我还曾经请他到海口去帮我们讲学，他都一文不收，甚至于啊还买了很多的毛笔啊去送给我们中心的这一些老师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啊跟他见面的时候也是很巧，因为啊我在深圳一次讲课啊讲八节一个循环，讲到第七节的时候刚好有朋友通知这一位李老师，结果那一天啊他本来是要赶过来听课，因为那一天他在评判啊学生的书法比赛，结果一看啊就可以确定啊这个根本不是孩子写的，而是大人代笔。他觉得这一件事啊不能啊就这样呢算了，所以就开始呢跟这一些负责的老师沟通，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风气啊继续下去。所以就决定把所有啊老师代笔的作品呢通通废掉，应该让这些亲自自己写的这些孩子啊能够得奖。所以他时间耽搁了，就没有办法了。隔天最后一节课啊他要赶来听课，但是呢时间还是比较仓促，所以他在车上啊就开始念佛。在这个念佛的过程啊，同一班的车子呢他赶过了三辆，所以他提早了45分钟到，因为两台车之间是15分钟，所以提早了45分。结果那一个老师呢那一天听完课啊就跟我聊了一下，他第一句话告诉我， 他说啊，书法可以不练，四书五经啊不能不读，唯有我真正深入圣贤教诲，我的书法才能够啊再上一层楼。所以他这样的话也让我很感动，所以当天呢，我就邀约他跟我呢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从此就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。好，所以德啊是根本，相当重要。所以我们为人父母，为人长辈啊，一定要做下一代的好榜样，把阴德把风范啊传递下去，那这一生啊我们将会很有价值，将会啊永垂不朽。所以我常常问说，范仲淹死了吗？范仲淹死了吗？他的精神啊不灭。为什么不灭？与自信相应的东西啊没有办法被摧毁。所以《中庸》里面讲到啊，诚者物之宗始。这个诚啊就是自信，一件事情能够成就啊，真诚是关键。不诚无物啊。假如我们用妄心去经营家庭、经营事业，迟早会怎么样？会垮下来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不可以啊自欺欺人，一切啊要从真实心中去做，自然而然啊就能够把家业、把事业啊成就起来。好，我们已经了解啊命运的真相啊，绝对不能哈来做这一条、这一个家而已哦，要做什么？对啊，顺何人也，愚何人也，有为者啊亦若是。我有一群朋友啊是在我还没学佛以前教的，后来学了佛啊学了两三年，那我也把佛法介绍给他们，他们也很欢喜接受。那后来呢他们就跟我讲，他说因为啊看到我学佛以后决定做什么事哦都成功了，看我考试都很顺利，所以他们也要来学佛。所以佛陀说为人演说啊，你要演在前面，说在后面就好说了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学佛哦也不能学得很穷困潦倒，要学得很有钱，但是呢很肯布施。他们就觉得哇学佛真好，求什么得什么，所以要以这个为目标。所以设定目标啊一定要高要深远，取法乎上可以得乎其中啊。那你假如取法乎中呢，那就得乎其下，那取法乎下呢，那就了无所得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就是取法乎什么乎下，他都说我的孩子齁只要不去犯法就好了，那铁定以后会犯法。还有我们在跟家长沟通说要让孩子有礼貌，很多家长马上说还什么有礼貌，鞠躬看到你齁能对你笑一下就不错啦，就很看得起你啦，这些态度对不对啊？错啦，哪有都定这么低的目标教孩子，那还得了？好，所以第四种情况啊是做了大恶，除以五啦，变多少？200万而已，而且他这200万啊拿在手上啊，每天还要提心吊胆，因为用不法的手段，所以真的是啊小人冤枉啊，做小人。所以这一些道理让他们听到之后啊，他那个作恶的心啊就会慢慢收敛回来。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啊一定呢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，让他重视因果，让他知道啊，因果通几世啊，通三世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的贪心，他占有的心啊，就会放下。我们看到那个轮回转世的故事里面呢、啊，就有提到，有一个人在几百年前呢、啊，这个欠了人家一笔钱，结果几百年以后啊，又遇到一个人，遇到一个他的朋友，结果他借钱给他，他死都不还他。就后来去催眠的结果就是啊，几百年前的钱呢、啊，现在因缘具足了，果报现前，所以还加了几百年的汇率啊，还有利息，才还给他。所以一饮一走啊，莫非前定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哈、啊，不要再去啊跟人家争什么东西了，随缘消旧业啊。不再造新殃，不然哈、哦，再跟人家计较东计较西哈、哦，他们在我们临终前呢、啊，又来障碍，那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会怎么样？哦，那你就我们就是损失太大了，可能就当面错过。好，所以明白真相以后啊，要多忍让。多谦让，多礼让。其实啊，我们要善学啊，不只是佛陀的风范，祖师大德的风范，我们的师长啊，已经表演得非常彻底了。所有那么大的挫折障碍来的时候，老人家都是啊，完全的让，结果越让啊。越殊胜，越让啊自己的德行越提升。所以既然都师长做的这么好的榜样了，我们就啊如法炮制，相信呢、啊、自己也会得到无穷的利益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上到这边，好，谢谢。